我请弟兄姊妹打开这个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二十节。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我想这个是我们这一次整个特会的主题啊，就是要保守神所托付的。好，我们再回到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我们把全章都读一下好了，好不好？那请还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我们轮替着把它读过哈。啊，请弟兄们先来。圣灵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
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人的良心如同被热水电环的下
来。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将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的领受的。
乃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者领受，就没有将要得弃的。
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
你若将这些事洗礼信用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
只是要学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夫荒谬的话，在祭典上操练自己，
操练身体，意志至上，唯有祭典，凡事都有益处，并有一生和来生的应许。
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
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拜入永生的神，他是万万的救主，正是幸福的救主。
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心意上合作幸福的榜样。
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直等到我来。
你要亲眼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
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
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
听
你的人。
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已经很清楚啊，神为着那一个能见证他儿子所要的器皿是教会啊，神是多么的重视啊，神对教会，神实在巴望他能够成为一个纯洁啊，一个健全的一种光景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神的儿女们也需要追求啊，追求整个教会的纯洁和教会的这个健全。那因为呢，教会是作为基督见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器皿啊，所以这个器皿的光景就影响了基督的见证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希望主给我们有一个认识，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不是光以自己的光景为中心的，我们应当以神的需要为中心的啊，这是在神面前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提摩太这个保罗呢，就给提摩太有许许多多的提醒啊。我们讲到在提摩太书里面有六件重要的事情是需要提摩太在神面前来持守的，而这六件事情呢，就是维护啊教会能成为一个纯净的器皿所必须有的条件啊，必须要有的一些重要的因素。 所以我们已经讲过，在第一章的里面，保罗提醒到啊，在教会里面，关于神的话语的这个传递，必须要纯净啊，要有纯净神的话语啊，这个对于今天教会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重视啊，要持守住神给我们的那个祷告的权柄啊。然后呢，第三件事情呢，我们晓得，我们昨天已经交通了啊，这个要把教会的治理啊，要摆在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的里面啊。所以神的教会中有设立长老，有设立执事，设立女执事。那么这些人呢，他们都是要维持教会的秩序的啊，是在神的行政里面呢，能够让神能够把神的教会呢能够把它治理好的。那么今天早晨呢，我想我们来到第四章这里啊，第四章这里呢，我们要看见神就是要把一个做神的好用人该有的一种的训练啊，怎么样训练人做好的用人啊，这个原则呢，神托付给教会。那么我们今天呢，要怎样能够按照神所要求的那个条件和原则呢，那么来使人呢被训练呢成为神手中可用的人啊，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第四章里面啊，特别在第六节那里说，他说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这里这个执事这个字啊，原文的意思就是用人仆人啊。那弟兄姊妹，我们晓得神呢，这个造人的时候呢，人在神的工作上面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啊。神造我们这些人的时候呢，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不过当然了，今天我们说提到这个用人这个字的时候呢，我们的思想中感觉，因为这世界世人的思想都是这样，这个用人呢都是做很低贱的事情的，对吧啊。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来讲呢，所以做用人呢，哎呀，我们觉得好像这个思想上来讲就是很低的。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个用人的话呢啊，跟这个什么，跟这个主人有关系啊。所以呢，我们不要把它就是想成一个很低俗的一种思想啊。比方说我们有时候看见这个一个国家它的元首这个总统啊，总统旁边有的这个侍从官呢、啊、你知道有的侍从官是少将的，有将军的那么做侍从官的，是吧。那么这个总统用的这个人的话，那你看见这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个一般的用人，对不对。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成为神的用人，哇，那不得了了。那个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的，对不对。你做神的用人，那是何等尊贵，何等的荣耀。那么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对于这个用人的思想，我们不要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其实呢，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在神的手中做有用的人啊，这个是用人啊。所以在全本新约圣经里面啊，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六节到十六节，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话，也是唯独的一段话，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神的手中成为一个有用的人，神是怎么样训练我们成为有用的人啊。我们晓得今天在地上，弟兄姊妹们，不仅神要得住我们这些人呢成为有用的人呢，今天魔鬼也用人，你知道吧。所以我们刚刚读到前面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内，我们看见魔鬼在这里用人啊，魔鬼用人来破坏神的工作啊，魔鬼用人啊，那么来作为他的奴隶啊，作为他可以驱使的人。那不仅魔鬼用人，我们晓得今天这个世界呢也要用人啊，所以呢，我们可以感觉到今天在这个整个世界里面，神要用人，魔鬼要用人，世界也要用人啊！大家都抢着人要来用，对不对？那作为基督徒呢，我们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啊，我们应该羡慕能够做神手中有用的人啊。所以神当初造我们说，本来我们人应该被神用的嘛， 结果人堕落之后呢，人被魔鬼用了啊，人堕落之后被世界用了，是吧？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如何能在神的手中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呢？那么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里面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是神可用的人啊。当然他前面这里讲到这个仇敌的工作啊，那仇敌把这些假冒的事情啊，那些失去良心的这些事情，那么用这个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啊来破坏神的工作啊。我们晓得这里所讲的大部分有很多东西是跟宗教有关系的，他们禁止嫁娶，禁戒这个食物，这个禁戒食物原文就禁戒吃荤呢啊。所以你看看今天的世界上面很多宗教，他们就在这些事情上面呢，这个有很多的讲究啊，不要结婚，那么呢要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些都是鬼魔的道理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呢，撒旦也用人建立了一些的不正常的不对的一些的情况，也破坏了很多的人，对吧？那么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主跟前，我们作为蒙恩得救的人啊，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给仇敌用的，我们也不是给世界用的，我们要更多羡慕能够被神来用啊。那么今天神怎么样用我们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呢？啊，那我们晓得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啊，这个提摩太前书第四章这里所讲到的就是哈，作为一个神手中有用的人，他该有的一种的学习。那么到了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的时候呢，那里就讲到神的用人实际的一个表现啊。保罗说我们在凡事上都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啊。我们知道这里这个执事跟那里的用人是同一个字啊，在希腊原文是同一个字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你如何能像在哥林多后书那里一样能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那么你必须要在什么，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这里你先有一个基础上面的一个学习啊，这里是根基，那边是表现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呢在主的手中是一个神可以用的人，所以他用他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啊，他怎样在主的神手中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啊。所以呢，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个即使在地上的基督教的整个环境的里面啊，那有很多人都感觉到神的儿女需要成为有用的人，他们需要经过一些的训练，对不对？所以我们晓得今天在地上有很多所谓训练的机构啊，很多神学院啊，很多训练班啊，那么就是什么呢，希望把人拿来训练的，能够在神的手中被神来用啊。但是我们晓得圣经告诉我们啊，神所要用的人必须按照神的方法，不是按照人的方法。用人的方法无法训练出神的用人啊。这就是今天呢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里面特别跟提摩太讲的，神的用人有神自己训练的方法啊，不是用人的方法。所以我们今天呢有很多时候我们等于要帮忙神啊，好心帮忙神，所以我们要帮神来训练一些人，我们就按照自己的一个想法。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看看神怎样训练一个有用的人呢？其实呢我就说呢，今天我们不需要开什么训练班，办什么学校，因为什么呢，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如果按照这里所说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好好的又追求的话呢，你自然在主的手中呢就能成为一个很有用的人啊。所以这一段话啊，我们需要特别在主面前来领悟它，来了解它。所以在这里哈，他首先告诉我们，他说你要做基督耶稣的好执事的话呢啊，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必须在主的话语上面啊受到好的教导啊。 不过这个地方呢，这里有一个字哈，是我们中文翻译的这个不够，也是不够清楚的啊。因为他说呢，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啊。我们一想到这个教育这个东西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想到了是许多的知识，许多的技能，对不对？其实它这个原文的意思呢，不是教育，它原文的意思啊，那个英文是 nourish 啊，这个不是 education 啊，这个 nourish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得着一种的滋养，得着一种的培养啊。那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世界的教育呢是达到人的头脑的，对不对？是训练人的头脑啊，训练人的技巧的。但是属人的教育是什么呢？是达到人的生命的，是你们要得着喂养的啊。所以我们看见今天一般的训练的情形呢，就是把圣经呢也当作教科书一样啊，那么在里面又弄出很多的知识，那么叫人读很多的书啊，今天你要侍奉主啊，你要读很多的书，你要用功啊，要这个博览群集啊，知识要丰富，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并且我们看见今天呢是这个地上人的教育呢，还要求一种的程度啊。那有许多时候呢，你比方说你要进一个神学院的话，他要求你还要大学毕业才能去读啊。啊，我常常想说呢，如果是那样的话呢，今天如果是彼得、约翰在这里啊，那就糟糕了。那个神学的门都进不去的了，对不对啊？因为他们是打鱼的人，他们根本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对不对？但是很讽刺一件事情怎么样呢？那里面的人呢，他们在那里研究的正是彼得、约翰所写的书，并且呢还不一定看得懂啊。彼得、约翰呢没受过什么教育，是吧？所以你看见约翰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太出有道啊。所以有人讲说，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呢是最深奥的一章中圣经了，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看见呢，今天我们人呢有这个错误的思想啊，我们想到说呢，要把一个人呢能够变成在神手中有用的人呢，需要经过一种教育的过程，就像世界上教育的过程一样。事实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训练人有神自己的方法，神不用人的方法啊。今天我们晓得这个地上一个公司啊，那么他需要人的时候呢，那么他需要有一种的方式训练人符合他公司的需要，对不对？所以现在很多学校呢，他们呢里面开了很多的课程呢，教导人的就是呢，要训练训练，将来就可以到这个公司做事，到那个公司做事。那么你在医学上训练训练，那么有时候可以去这个药厂，进那个药厂啊。那么电脑上训练训练呢，将来可以进微软啊，进什么啊？因为什么呢？微软这些大的公司，它要求人招人的时候呢，是根据你所受的训练，根据你所受的教育，对不对？他才要不要接受你。所以我们呢，为着要能够达到那个目的，所以我们就接受各式各样不同的教导。弟兄姊妹们，世界上用人要按照世界的方法，对不对？但是我们晓得神用人的话呢，神要按照神的方法，他不是用人的方法啊。所以我们知道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这里所讲到，就是神怎么用他的方法来带领我们啊。所以这里呢，首先告诉我们呢，就是我们需要好好的读圣经，重视神的话语。但是重视神的话语呢，不是光是在头脑上面的啊，是在生命里面的。就主的话是进入我们的生命，是你要，或者用一个简单的话讲，你读主的话，你要吃到神的话语，你要吸收到神的话语，而不是什么光是头脑上的一种知识上的一种领悟啊。感谢神啊，弟兄姊妹们，在世界上啊，你被训练做事情呢、啊，我们知道都有时间性的啊。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开头呢，你刚刚出来的时候学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哎呀，真是觉得这个自己很了不起，很好用啊。那么等到过了20年之后呢，落伍了，你知道吧？我们有一个弟兄在这个 Microsoft 做了很多年呢，啊，他就常常跟我讲，他说，哎呀，现在我落伍了，啊， 他说当年刚进去的时候呢，一气风发，哎呀，觉得自己这个很 smart， 学东西什么东西都很快，对不对？他现在是年轻起来了，比他更快啊。他说呢，我就靠着我从前呢所学的那一点点的那个东西啊，靠那个老本事在里面做事情。他说呢，很快可能就被淘汰了。所以你知道，在世界上面用人，弟兄姊妹，在座弟兄姊妹很多都是年轻的，也许你们现在还不觉得，正是觉得自己，哎呀，觉得自己有一身的本领啊，这个蛮了不起的。弟兄姊妹，时间过得很快，很快就落伍了，跟你讲的，你不要以为现在我了不起，跟你讲，很快就落伍了啊。但是呢，在属灵世上，如果我们被主训练的话呢，正好相反，是什么？越老越有用。啊，并且呢，那个是有永远的果效，所以凡地上的教育都是有什么时间的性的，属灵的教育是没有时间性的啊。所以你看见我们中间有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到了八九十岁的在主面前还非常的有用啊。就世界上八九十岁的人还有用吗？啊，那就住到养老院里去了，对不对？哎，只有在主的手中是越来越有用。所以今天呢，你在世界上你有一份的职业，有一份的这个功用，这是好的。但是呢，弟兄姊妹们不要忽略了在主的手中要成为主所的用的人，那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属灵的教育使你在主跟前呢，这个跟世界上面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知道，在神的手中要成为有用的器皿，第一个就是要把主的话语先要把它这个读得好，要重视神的话语啊。所以这里提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他提到两种的情形，一个叫做真道的话语，还有一个什么呢？一个叫做善道啊。什么叫做真道的话语呢？真道的话语呢，哈，他这里他不是用这个光是用这个道理来讲，他是这个真道，有的地方哈，我们中国人把它翻作是信仰啊，我们的一个信仰啊。这个信仰这个字呢，有很多时候因为被今天这个宗教术语把它弄得混乱了。那么这里呢，你如果直译的话呢，那个英文里面就是 the words of the faith 啊，这个真道原文意思是这样。就是说呢，现在这个话呢，就指的是跟我们的信心啊有关系的。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当我们的信心啊跟神的话语啊能够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成为你属灵的经历，你知道吧？所以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是经历的言语，不是光是一个知识和道理的。所以今天我们读神的话，要读到我们的经历里面去啊。怎么样能成为经历呢？弟兄姊妹，你必须要用信心与神的话调和。所以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也讲到啊。说呢，我们的信心要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就与我们有益处。那么信心加上所调和的道是什么呢？就是实际啊，就是那个 reality。 所以今天我们读主的话语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你不是光是用头脑读，是吧？事实上我可以跟你们讲，你再聪明的头脑读圣经也很难的啊。所以一方面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对不对？另外一面来讲，我们要用信心来接受神的话语，那么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经历。那当然第一件事情需要把圣经读熟它了啊，要花功夫好好的读圣经。尤其你们年轻弟兄们弟兄姊妹，我这建议你们呢，把你们这个最现在目前好的聪明的头脑好记忆用来背圣经最好啊，最好呢多多的背圣经，把圣经呢给他背熟啊。我年轻的时候我也背啊，我那个时候刚蒙恩得救的时候啊，因为我这个人的记忆力并不是太好啊，我看见有好多我们童年的那些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有的记忆力非常好啊，哇，很快的把圣经就能背住啊，我这个背得很辛苦，但是我跟着他后面背啊，你知道这个没什么可夸口的。我们当年很多弟兄姊妹有的把圣经，我知道有的弟兄们他们把全本新约都背过啊。那今天我看很多弟兄姊妹好像都不太注重这些。那其实年轻时候应当这样，把圣经呢好好的记在心里面啊。那个我呢，这个是比较头脑比较记忆力不好的人，我跟着背，我可以跟你们讲，保罗的书信我大概都背过了啊。 哎，那个年轻的时候呢，并且我们那个时候读圣经的时候哈、啊，真的是主给我们有一个胃口啊，里面很渴慕，所以有的时候一天呢读二三十章圣经呢、啊，这样读的，就很快就把圣经读了几遍啊。那我现在发现年轻弟兄姊妹们呢，在这方面肯下功夫的人呢，就变得很少啊。哎、啊，我曾经好像记得跟你们讲过，我那时候有时候背这个像背菲利比书啊，哇，这个菲利比书来来回回的背了好多遍，背得很熟啊，啊，这个，所以后来我到了西雅图服侍的时候呢，有一次我也鼓励弟兄姊妹们背圣经啊，哎呀，有弟兄姊妹已经40多岁，他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哎、嗯，这个头脑不行了，那背圣经呢，这很困难的。不过他说好，既然你鼓励我们背，我们也来背啊。我有一个同工姊妹就是这样，她这个跟着后面在背，她的这个有小孩，有时候抱着孩子，她那个孩子好像这个都要2岁多了，大概是有时候抱着手上，有时候背是的，是的，背，因为很奇妙了，她这么背哈，因为她自己就念着背嘛。所以这个孩子就听了，对，结果到后来呢，这小孩也会背，啊，很奇妙，那个2岁的小孩背，所以这个姊妹也是背到个地步啊，那个小孩会讲的，妈妈你背错了，你看看，这个2岁的孩子，这个，结果有一次我们就请他站到我们中间，真的把菲利比书第一章从头到尾就背，那小孩也没受过中文教育，也不懂得中文，对不对？就是母亲呢，这个整天念的，这个小孩就这么听也就听进去了、啊。就是呢，感谢主，他们最近呢，因为我们这个西安特会快到了啊，因为就要讲这个提摩太后书了，所以他们又找取了一些弟兄姊妹在背提摩太后书啊，感谢主啊。所以你知道今天的主的话呢，我们需要怎么样呢？把它牢记在心啊，那么要熟悉神的话语。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一方面来讲，我们是需要用我们的这个思想把主的话存在里面，但是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你需要用你的信心与主的话调和。那么这样的话呢，主的话在你里面不仅是光这些知识和道理，主的话在你里面会成为一个生命的经历啊。所以第一个要在真道的话语上，就在圣经的这个本身上面，我们需要下功夫啊。弟兄姊妹们，你不要拿着这本圣经啊，光是聚会时候来用的，在家里面你要好好的读圣经啊。主的话真是非常的宝贵啊。其实你能真的把圣经呢，从字面上说，光把它能够读得好的话呢，你在手中，神的手中已经很有用了，你知道吧？已经非常有用了啊。如果你再有精力的能够配合住神的话语的话呢，哇，那你在主的手中就更有用啊。所以第一方面这里所讲到的，我们需要怎么样呢？需要把主的话啊，要熟悉它啊，要非常的熟悉圣经的话语啊。因为侍奉主的人嘛，你今天教会所有一切的侍奉，教会一切所有的建造都根据神的话，你圣经不熟的话，你怎么这个可以来服侍神呢？对不对啊？啊，这个就像我们中间有弟兄姊妹做医生的人，应该受多少年的教育啊？对不对啊？啊，说大学啊，专科啊，受很多的教育，那么也许20年之后，然后你才可以怎么样？可以替别人看病，是不是啊？啊，你这个能不能像我从前在军队里面服役的时候啊，有一个医官啊，我问他，我说你受了什么教育？他说呢，我就受了一点这个医务班的训练，4个月的训练。哇，我说你4个月就当医生了？有一次我还看他在那给人家开刀了，哎呀，这个医务训练4个月出来，是敢给人家开刀。我说你怎么开刀？他说我就把那个书放在旁边，人家看着书，你没给他开刀。你看看，像这样的医生，你敢给他看吗？哎呀，难怪有一次我有点身体不舒服，就给他看了。他的一针呢，一针下去，我整个人昏了。那个乱，这种人做医生的不是害死人吗？对不对？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里啊，你不要笑啊。今天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得这个一知半解的这个圣经知识，我们就来服侍了，对不对？难怪今天神的儿女们呢，这是这个受苦啊，你知道吧？ 我们都是无用的医生的，没有下过功夫的就来在教会里面乱整的，对不对？那你弟兄姊妹们，我们对神的事情，我们必须要知道神怎样用我们啊，我们怎么样在神的手中成为有用的。第一个，你要把圣经好好的读，你圣经不熟的话呢，你怎么样服侍呢？对不对？就是一定要在圣经上下功夫啊，要成为神有用的人，第一个你就把圣经要好好读好。然后呢，他说在善道上面啊，在善道上面得教育。这个善道是什么呢？这个善道原文就是 good teaching 啊，就是好的一种的教导啊。那我们知道今天教会历史上，两千年教会历史上，有的教导是好的，有的教导也不一定未必就是好的，对不对？今天基督教里面充满着各式各样的教训，那个教训之风非常的厉害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能够在主手中成为好的用人，我们必须要什么？吸收那些好的教导啊。什么叫做好的教导呢？这个不是说好听的教导啊，今天我们年轻弟兄姊妹们，我们大家听到喜欢听那个好听的道，对不对？哦，有的人讲的这个天花乱坠的，哎呀，这样的知识那样的东西，什么哲学科学一大堆，哎呀，我们这年轻人喜欢的，对不对？结果呢，那些真正的能把主的话能够教导我们的这些，他反而不喜欢听啊。读属灵书籍也是这样啊。所以我最近呢，我可能我是个老古董了，我只是跟我年轻弟兄姊妹讲，我说你们读书我最好读那个 classical 的，那什么古典一点的啊，因为那些东西他们经过了几百年了，经过考验了，对不对？有些话出来很纯净的话语，但是现代人都喜欢读这个什么呢？读这个 modern 的东西，读现代化的东西，对不对？哎呀，看起来啊，这个你去看看今天这个基督教的书房里面卖的东西，我跟你讲，大概90%恐怕都是一些摩登东西啊，真正好的教导的东西并不太多，所以要很小心。如果你今天要在主的手中成为有用的人，你必须要怎么样？好好的把这些好的教训的东西能够把它吸收进来啊。所以不是光要找那个好听的道听啊，弟兄姊妹们，要找什么真正的好的教训。那我们讲什么样的教训是好的教训呢？那么你怎么能够下个定义，对不对？那么好的教训是就是能够解释基督的意义的，使我们能更多认识基督的，使我们能对于主的了解更多的，这些书你要读啊。有些圣经，有些弟兄们的这个弟兄姊妹的书籍，实在是把主的话解开来的啊，叫我们能够在主面前能够真正明白圣经，这些东西你要读。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呢，他说呢，我们要成为神手中有用的人，第一个你需要自己好好用功读圣经啊，第二个呢，你在这个接受这个教导的事情上面呢，要接受那个善道啊，要有选择性的，要在主面前呢能够吸收到真正的那些宝贵的属灵的东西。我实在讲，我有的时候我也是很感谢我的主啊，在我这个早年蒙恩者，就是我实在是碰见了一些好的一些弟兄们啊，还有姊妹们，给我们在属灵上真的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属灵上的供应啊。我为了这个，我永远感谢我的主。当然，一方面主也鼓励我们个人好好读圣经了，对不对？但另外一面来讲，我们受到一些好的属灵的教育的时候呢，那么你对于主的话的这个认识上面来讲啊，不仅是正确的，不仅是丰富的啊，也是这个很明亮的，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啊，要在主的手中成为有用的人，你要注意到底在你的生命中你吸收了什么东西啊。所以他这里的教育那个字源是滋养的啊，是要能达到你的生命的那个经历里面的东西啊。所以我知道年轻人多半都比较喜欢知识的东西，一讲这些头脑的东西，哎呀，我们大家这个很喜欢。其实这些东西，有的东西啊，听多了对你生命并不一定能够有多大的帮助，也不会叫你里面生命有多少的经历和长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在主的手中成为有用的人啊。所以在这里，第一个 保罗告诉我们所需要的有一个条件，就是什么？要在真道的话语和善道上面从主有丰富的领受啊。所以这个呢，今天是我们在主跟前啊，这个应当好好的注意的。那么第二件重要事情呢，他就说哈，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夫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啊。我们就在不仅呢，我们从主呢的话语呢得到启示啊，得到一个喂养，还有一个呢，在敬虔上操练。什么叫敬虔呢？这个敬虔的字原文意思就是向神啊，他的意思就是向神，所以那就是追求我们怎么样？追求让基督的性格、基督的美德啊，能够从我们的身上能够更多的被显明出来。他这里告诉我们说啊，你要这个弃绝那个世俗的言语和老夫方面的话，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今天我们在敬虔上面第一个重要的操练，就是操练我们的言语啊。所以我们要，你看见那个真正爱主弟兄姊妹哈、啊，他们有时候不太随便说话的啊。你知道有很多时候我们随便说话也表明我们这个人的性格是什么样的情形啊。有的人一见面喜欢开玩笑啊。哎呀，喜欢讲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啊，讲这些东西啊，你知道吧？这些东西哈、啊，这个言语就表明你里面的情形是吧？就是我们心里面有什么，我们口里面就说什么了，对不对？就是说明我们这个心里面的那个情况啊。所以我就发现有一些真正这个侍奉主的人呢、啊，这些在主面前操练敬虔人，平常他们的话很少，不太讲话了啊。你看他们是讲台上的侍奉主话语说很丰富啊，这私下去。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不太讲话啊，所以有一个年长的弟兄呢，我有时候很怕打电话给他，我说打电话给他，你打去那边没有声音。哎呀，我这边呢，我就要想办法找话讲，对不对？就他不多话啊，所以有一次我请教他，我说你为什么你讲到啊，这个讲出来出口成章啊，哎，这个思想这么严谨啊？他就说弟兄。你要注意你平时的说话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要操练敬虔，我们就要能勒住我们的口啊。所以这个是今天在这个操练敬虔的事情上面，这个是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啊。保罗说了，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啊。那这个当然保罗意思说不是不要操练身体了，操练所以还是身体还是需要锻炼，你不锻炼的话，这个身体它就会慢慢的会有病会出来，对吧？所以我们需要锻炼身体，但是保罗说锻炼身体啊，那个益处还少啊，因为我们知道保罗从前在世的时候，他也看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呀、啊，也看见那些希腊人呢、啊。因为我们晓得希腊人最注重这个身材的健美啊，所以你如果今天到欧洲去，看见他们那些雕塑塑像啊，都是那个男的，那个个都是肌肉，这个很发达。因为他看见那个时候他们这些人要参加运动会啊，他拼命的练，对不对？啊，一个动作他练上几千遍，像今天人家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话呢，那个训练那是很严格的啊，一个动作呢要做上几千遍，要做到这个什么无懈可击，做到绝对不会出差错，对不对？所以一个人个个都练的那个，所以保罗呢看见他们这样的操练呢，心中很有感触啊。今天我们基督徒啊，应该在敬虔上操练，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但是呢，很多神的儿女不是的。那么，在别世界上的事情上，我们很讲究，在属灵事上马马虎虎的啊，所以他才用这个比方。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属灵事情上面，那这个不仅我们需要有神在里面启示的话语，我们也需要在生命上面的有一种的改变啊，要操练能够向神。这个弟兄姊妹，我们晓得在这个操练敬虔的事上啊，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也讲到啊，我们基督徒属灵经历有 三个重要的过程，第一个就是称义啊 ，justify 啊，第二个呢是这个成圣啊，成圣啊，然后呢是得荣耀啊。这个成圣的过程里面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成圣的过程里面呢，是我们基督徒啊有责任，我们要怎样要配合圣灵的带领。什么叫做成圣呢？就是使我们里面有所改变，能更多像主，让主的性格从我们身上能更多流露出来。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说有人传福音时这样讲啊，他说你信耶稣啊有好处的，为什么？你信了耶稣之后，你跟主耶稣就做朋友了啊。他说呢，主耶稣是这么的高贵啊，这么样的圣洁啊，你跟主耶稣就做朋友之后呢，你天天跟他在一起的话呢，你就有潜移默化这个功能啊。就好像今天的世界上呢，那么你找到了一个有学问的有道德的人，你跟他在一起生活的话呢，生活久了之后，你慢慢的会受他的影响，就有潜移默化的这个功能。就是你想这个对不对啊？啊，对呀、啊，啊，是这样的吗？啊，我们是不是这样？因为天天跟主耶稣在一起，所以我们就慢慢的就改变，是这样的吗？不是，啊。这个是世界上所谓教育的功能，对不对？我们知道今天呢，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这个什么，这个改变工作，是神主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我们知道这个主给的生命里面就包括了基督的性格、基督的性情，包括了基督所一切的美德在里面。所以这个生命进到我们里面之后呢，你要让这个生命慢慢长大。什么叫慢慢长大？就是慢慢让基督的性格、基督性情取代我们的性情。这是一个奇妙的一个改变的过程啊！这个才是一种真正的我们在主面前所蒙的救恩啊！所以你看，今天有的人呢，在主的话语上面呢，这个不够能够有真实的领会和明白，所以呢，总是感觉到好像把世界上的一些方法用了，那是不对的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在金钱上面操练自己呢，就是要让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逐渐的成长，达到成熟，慢慢的我们在性格上、性情上有了一个改变了。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就是一个金钱的榜样，他在肉身中间把神彰显出来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需要怎么样？需要在我们的这个生命的里面，那么有这样的一个追求啊。那保罗说什么呢？他说哈，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啊。你看这个操练的话呢，比那个操练身体的益处还要来得大。他说，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里就告诉我们什么叫今生来生，就是有个生命的应许，这能达到生命的果效。你要基督徒在主面前操练，要有生命的一个果效。所以说不是光是外面知识道理的一个问题啊。他说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他说保罗还加重这个句啊，说他说应该是这方面来讲我们是可以接受的，应该可以接受的啊。然后呢，他下面就在说啊，他说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所以你看见保罗在地上的时候，他不仅对神的话语这方面呢，他有一个渴慕啊，有一个追求，并且他也对他自己在生命的操练这些方面呢，他是努力的在做的。所以如果你今天问保罗说，保罗你现在在做什么呢？他说我们呢劳苦努力呢，就在什么，还不是外面做工的问题，不是到处传福音的。我们看见保罗在外面是一个努力做工的工人，到处传福音，为主传道，对不对？但是其实呢，弟兄姊妹，保罗更多注重的是什么呢？注重他这个人在主面前的一个改变啊，注重他的这个性格上面的一个操练。我记得曾经和弟兄姊妹们讲过啊，我们基督徒在地上、啊、最重要的两个追求，第一个追求什么？追求认识神永远的旨意。第二个呢，是追求什么？能承受神永远旨意的性格。其实这两个就是我们在地上最主要的追求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里面的光景的改变，是不是能更多的向主、向神啊， 那这是我们在主面前应当努力追求的。保罗在地上的日子，他就是努力的追求。那我们晓得这两个追求啊，是我们在主手中成为有用的人的两个最重要的两个基础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盼望主的恩典啊，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帮助我们啊，能够在这两方面在主跟前有认真在主面前的一个追求。那么保罗说呢，虽然他这样追求，但是怎么样，他说我们的指望还是在乎永生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这句话意思说呢，在我们操练金钱的这件事情上面，你要尽量的努力，但是怎么样，你还是需要主的拯救的啊，这不是靠你个人的努力就能达到什么样的情形。所以连保罗也是一样，对吧？所以他这里的话就告诉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感谢主，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他要在这些方面拯救我们。所以你有这个心愿，主神就在这方面可以拯救你啊。那所以这里呢，开头告诉我们要做神手中有用的人啊。第一个要在神的话语上面啊，要下功夫；第二个要在敬虔上面啊，要有好的操练啊。他说这些事啊，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所以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们，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应该多多的彼此之间呢，相互之间有勉励啊。然后到第十二节这里的时候，他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啊。这里提到呢，保罗提到说呢，你要做信徒的榜样。哎呀，我们一提到这个榜样这个问题哈，哎，我想我们。这个没有一个人敢讲自己就是榜样，对不对啊？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哈，这个在教会中间做榜样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今天我们也是觉得在教会里面呢，最缺少的就是好的榜样，对吧？我记得1976年的时候，我就见一个年长的弟兄啊，我跟他之间有一些的交通。因为他呢，实在是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啊，不仅有深厚的经历，并且那个人的生活各方面的表现都是非常好。我们在那谈交通的时候，我就讲到，我说今天教会缺少榜样啊，这是需要有一些好的弟兄姊妹们出来，能让弟兄姊妹们呢，这个大家能够有一个好的样式啊，那么可以受到一些的激励，对不对？那其实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面哈，每一个人都是榜样，知道吧？那意思说什么呢？你不是好榜样就是坏榜样，是吧？有的人可以做好榜样，但是呢，如果我们表现不好的话，就是坏榜样啊。所以无论怎么样，你都是榜样。所以你不要想着说哦，那个榜样大概就是模范生啊。那么那个才是好榜样，对不对？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很注意自己在主面前这个情况啊。那保罗在这里告诉提摩太说啊，你要怎么样？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如果从教会的历史上面稍微仔细的追寻一下吧，我们知道提摩太这个时候呢，其实并不年轻了，他已经40几岁了。当然在保罗的眼中看到他是个年轻人，对不对？他其实他已经40几岁啊，并且呢他在当时的以弗所教会里面是长老啊。保罗怎么会对他这样讲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呢啊？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说啊，提摩太啊，你已经40多岁了，不要叫人把你看得年轻了，你懂这个话的意思吗？啊，你现在呢已经40多岁了，你应该表现出来应该有40多岁的一个成熟的样式，对不对？不能让人家看你说，哎呀，你这个提摩太还像20岁的人啊，那就是什么，把他看年轻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就有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生命度量的一种的表现，不要叫人把我们看年轻啊。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感谢主，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姊妹 他们很年轻的时候就能被主用啊。我想我在这里提一个人也不要紧啊，你们都听说过这个尼托森弟兄，他很年轻时候就被主用了。今天我们读他的书的时候，觉得哇，他的书里面这个怎么这么丰，供应这么丰富、啊？如果你把那个信息这个年代看一看的话，你更会吃惊了啊！哎，有的呢，才二十几岁的时候的信息，那个讲起话那个口吻的那个里面的丰富，好像是七八十岁的人的这个口吻一样啊！我们知道他23岁时候就开始怎么样写《属灵人》这本书啊？你们有没有看过《属灵人》这本书啊？啊，到26岁3年的时间把这本书写，一直到今天这本书成为很多弟兄姊妹的帮助。但我们再去读的时候，还是今天能得帮助。但是你看他那个时候才怎么样？26岁就写出这本书来了。今天的教会里面，你看看那个26岁的人能做出什么呢？啊，真的是好像小孩子一样，什么都不懂，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弟兄26岁的时候已经这个，哎呀，写出这个这么有分量的书来了，对不对？我们知道，在1927年的时候，1927，你们知道他哪一年生的吗？他是1903年生的，那么1927几岁啊？24岁，对不对？他那个时候呢，就讲什么？讲聚会生活，讲安提阿教会的路线。24岁的人呢、啊，为整个的教会的这个抓这个准则，你看看，24岁就讲安提阿教会的路线，讲聚会的生活。到了1937年的时候呢，那几岁了？34岁，34岁写的什么？工作在思。你们有没有看过《工作在思》这本书啊？34岁的年轻人写的，你且读的时候你觉得，哎呀，真是丰富。所以弟兄姊妹们，他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被主所用啊。你们也有没有看？有人看过这Oswald Chamber 的那本书吗？啊，中文把它翻作"阶层为主"，就是 My Most for God's Highest 的那本书啊。他死的时候多少岁？43岁。但这本书啊，非常的丰富啊，内容非常的丰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有很多人，咱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在主的手中能够被主所用。所以这一方面也是鼓励我们，你不要看自己年轻啊，你不要觉得我现在还年轻啊，我才30几岁，你30几岁，你得用20几岁就写书了啊，就写。所以呢，你要在主面前就鼓励你怎么要好好的努力啊。我记得我刚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啊，那么过一年，那就是差不多27岁。一位香港的一个老同工啊，到了台湾。那么有一天呢，我就到他房间，有一个另外一个年长同工带我去见他了，来介绍一下。哎，那个老弟兄啊，看着我，第一次看着我，就说："弟兄啊，你几岁啦？"我说我27岁。我心里面想，27岁他一定说："哎呦，这么年轻啊！"结果他说什么呢？啊，弟兄啊，你已经不年轻了。我27岁，他说你不年轻喽，啊，他说什么呢？他说尼托森弟兄23岁时候到我们漳州来传福音，啊，他说呢，那个全校的师生1000多人在那里听他讲啊，23岁，啊，意思说你现在27岁，你不年轻，就是什么？那个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你知道吧？所以从那天开始起，我知道我需要努力。当然，我不一定要追上别人什么，对不对？我知道弟兄姊妹们，我需要在主面前好好的追求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啊。我们今天呢，不要以为说，哎呀，年日还久了，我还年轻呢。现在的人呢，有点麻烦是什么呢？心理上年轻。啊，对啊，有的时候50-60岁的70-80岁不觉得自己老啊，我有时候也感觉不觉得自己老，你说做梦咱梦到高中时候，奇怪了，对不对？但是早上起来一照镜子，哎呦，老先生啊，这心理上面年轻，这个心理上年轻固然是好了，但是弟兄姊妹们，这个也有它的不好的地方，你知道吧？事实上，你的整个体能各方面情况已经到了一个不是再年轻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要抓住时间，弟兄姊妹们要好好的用功在中间来追求。所以保罗在这提醒提摩太说什么呢？你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性情、清洁上面啊，都要有好的操练啊。弟兄姊妹，这是什么？主给你时间、给你机会的时候，你要抓住的。在你年轻的时候，你该好好的努力在这方面操练啊。我们要操练什么？希望主怜悯我们，能做一个好榜样，在说话的事情上做好榜样，对不对？在行为上面做好的榜样，在爱心上面也做好榜样，做信心上，在清洁上都做好榜样。有的古卷圣经里面包括是灵，在灵里面啊，要做好的榜样，是吧？我就在说，我们今天呢，如果不是好榜样，就是坏榜样。你无论怎么样，你都是个榜样。尤其你今天一站在侍奉的位置上去，你就是个榜样，大家眼睛都看着你，对不对？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在主手中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有一些的追求啊，希望主在这些事情上面，因为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能够在弟兄姊妹们中间呢，能给别人带来正面的一个激励，好，因为榜样就是对别人产生激励，对不对？啊，所以这是一个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那第十四节这里他说啊，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啊。那么今天保罗希望提摩太呢，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呢啊，能做一个好的一个榜样，并且在这里能够把主的话呢，能够更多的教导别人。保罗说：“你要做，你要做，等到我来，啊，不要灰心，要继续的做啊。”然后他说呢：“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啊，这个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这个轻忽这个字，原文就是什么怠慢、忽视啊。”你记得吗？主耶稣曾经做过一个比方啊，说有一个人要到远方去的时候，就给他的仆人们呢，这个银子，有的五千两，有的二千两，有的一千两，对不对？这个五千两的呢，又去赚了五千两，两千两又赚了两千两，只有这个一千两是怎么样呢？他把它呢用布把它包起来，埋在地上，埋在地里面，对不对？所以主人回来的时候呢，跟他们这个要他们来报账来了。那么五千两说，我又赚了五千两，说哎，称赞他啊，你这个好仆人，对不对？那么两千两就来了，主也称赞他好仆人。问那个一千两的呢，一千两说，哎呀，我知道你是一个忍心的人，就是你是一个这个心很硬的人啊，所以呢，我因为害怕的缘故，我就把这一千两就埋在地里面。哎呀，结果我们知道他遭受了主人的责备，是吧？主人说，你为什么不把这一千两呢摆在那个银行家那里呢？你至少可以收点利回来嘛，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就说今天呢，有很多的时候呢，因为恩赐太小了，我们就忽略它了啊，恩赐太小就忽略。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你不要忽略说得给你恩赐，并且这个恩赐什么是当初啊，是众长老们呢按手借的预言所给你的，你看是从神来给你的恩赐，对不对啊？那么为什么提摩太会疏忽这个恩赐呢？提摩太也许感觉说，哎呀，这个恩赐太小了，给我这么个小恩赐啊，哎，所以他也不在意了，对不对？我们常常也说你在家里面也是，那贵重的东西的话，你很在意啊。那不贵重的那个随便乱丢了，对不对啊？但是你要知道，凡是从神所来的恩赐，没有一样的东西不是宝贵的，就是最小的恩赐你也要重视啊，是吧？这个恩赐啊，你知道在圣经的原文就是 gift， 等于神给你这个礼物，对不对？你想想看，是神给你的礼物啊，那是多么宝贵的呢？你不能让神给你个礼物，哎呀，太小了，这个礼物太小了，哎呀，这个，我弟兄姊妹们，你们轻看神给你的礼物啊，对不对？啊，这个是不可以的，啊，我们晓得在中国，这个30年代的时候啊，在山东曾经有过大复兴，这个大复兴哈，啊，是怎么起来的呢？就是神使用挪威来的一个姊妹。 这个姊妹呢叫做 Miss Manson 啊，那个他们叫她孟教师，这个姊妹呢，她在年轻时候她就一直希望在主的手中呢能成为有用的器皿，所以她迫切祷告，跟家人迫切祷告。你知道祷告了多久啊？祷告了20年啊，后来主答应她了啊，主说好，现在呢我可以差遣你出去。那么她说呢，我现在给你的恩赐呢，是给你这个一滴水的恩赐。所以这个姊妹就很灰心啊，他说主啊，我祷告了20年了，你才给我一滴水的恩赐啊。他就对主说，主啊，这个恩赐太小了吧。那么主说呢，就是一滴水的恩赐，你要不要呢？你不要我收回了。那这个姊妹就想说呢，祷告20年呢，主给了恩赐，不要主收回的话呢，那什么也没有了，对不对？所以他很勉强的说，好吧，主啊，就是一滴水的恩赐嘛。他就接受这个一滴水的恩赐。那后来呢，他就到中国的山东就服侍主。他跟另外一个姊妹，他一个同工姊妹，他们到了山东开头做工啊，也没什么果效啊。后来他就跟他的同工姊妹说，他说我们能不能从今天开始起啊，我们两个人呢、啊、好好的读圣经，比较跪在面前读圣经啊，我们两个一起来读。那这个读圣经呢跟我们平常读圣经不一样，他是说什么，我们一个字一个字的读啊。你知道我们基督徒读圣经吗？啊，比如说看小说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读圣经是一目十行的，是吧？哎，一下就过去了吧啊。那天呢，弟兄姊妹们，他们两个人就说，我们在这里要认真的读，一个字一个字的读，绝不漏掉任何一个字。所以他们两个相约就这样子开始读圣经。你知道整个中国的山东的大复兴呢，就建立在他们两个姊妹这个读经的这个生活上面。他读到一个地步，圣经细到一个地步啊，就只能圣经中的我们常常忽略的东西，他们都牢记在心的。用什么一个字一个字的读嘛，每一个字都认真的读。结果后来的圣灵就开始做工了啊，就带领他，那么在中国的山东那里带进一个大的复兴。这个山东的大复兴呢，也是教会历史上面很有名的一个复兴。神就20年的祷告只给他这么一滴水的恩赐。你知道他到了中国去之后呢，他后来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啊，有一天呢，他就在一个农村里面啊，跟一个人呢在一个房间里面传福音。你们知道我们中国人一个农村的房子很简陋的啊，有的是这个用一个竹子怎么弄起来，然后泥巴糊上去的啊。所以呢在这个房间讲话的话，隔壁房间都听得见啊。他在这边就跟那个人传福音，那传到一半的时候呢，忽然之间从隔壁一个房间的一个人呢，一下就冲进来了，从那隔壁房间受不了冲进来之后呢，就倒在地上啊，就嘴巴里还说，哎呀，为什么你的话像刀一样的啊？他说为什么你的话像刀一样，受不了了。其实呢，我们的姊妹是跟这个人在传福音，还不是跟那个人在传的，对不对？结果那个人一听见就受不了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滴水的恩赐，这是不能轻看神给你的恩赐啊，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他到了中国之后，他才知道，就说我给你一滴水的恩赐，这一滴水今天不得了了啊！今天我们常想，哇，给我个大恩赐啊！啊，我曾经听过有些侍奉主的弟兄们就这样祷告的。主啊，我要做大工啊，求你给我他这么祷告啊。其实今天我们需要这样祷告吗？不需要。因为你知道全能的神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啊，如果他给你一点恩赐，那点恩赐就是定会是很有用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啊，对提摩太说啊，你不要轻忽从主所得的恩赐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呢，他把所有的恩赐都赏赐下来了。今天每个弟兄姊妹都有恩赐，你知道吧？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在年轻的时候，我要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呢，哎呀，我常常在主面前呢，有时候很惶恐。为什么呢？我觉得我自己没什么用啊。 所以有时候在主跟前，我说主啊，你找错人了，你怎么找到我呢？我实在没什么用处啊，我看看别人，哇，书啊读得那么好，那么聪明啊，那么有才干，看看什么才干都没有，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我根本不知道到底我里面有多少恩赐，我完全不晓得的。今天呢，老实讲，你也不晓得你们都有多少恩赐。是主把我们摆在环境里面去的时候呢，哎，过去那些日子是把我主把我摆在环境的时候，我真是心惊胆战的，我不知道怎么应付这个场面。但是很奇妙，你一到那里去的时候呢，马上怎么样？哎，显出一种功用来了，连你自己都觉得很惊异啊！你怎么会有这个功用的？就是你这个叫什么？就是神所给的恩赐。啊，我记得我曾经有跟你们讲过我年轻时候服侍主的一些经历啊。如果听过了，你们再听一点也不要紧。那个时候啊，我刚出来侍奉主啊，这个根本也没有受过什么讲道训练，也没有什么受过什么什么正规的什么上过什么课程，那么就是这样凭着读圣经，凭着圣灵带领就起来侍奉主了啊。所以有一次呢，有一个地方请我去传福音，哎呀，当然了，人家有人请去讲道不还不好吗？哎呀，就很兴奋啊。但是你想到去啊，没有话讲，这怎么办？那几个月之前我就在准备，很准备啊，几个月前就准备要去那里传一次福音了。圣经好好的找，那么也找到个题目，也找到一些圣经节，然后把它组织啊，然后有很多好的例子也把它放在里面，有好的故事放在里面，这样天天的就把它反复的想一遍，反复想一遍，几个月就在这么准备这个信息啊。哦，准备到一个地步，自己觉得好像这个头尾了都很顺了，很通顺啊。好了，那么时间到了，那天呢，因为那是一个乡下的一个教会，我需要坐火车去。我从台北上了火车，那个时候用火车比较慢，大概到那个地方大概恐怕需要，我忘记大概至少要40分钟左右的火车程。所以上了这个车，上了火车之后也很紧张，那这个整个人呢，这个缩到那个车厢里面了，闭着眼睛在祷告啊，这个什么也不敢看啊，也想自己去传福音呐、啊，哎呀，这一定要把它做好的，所以呢，在车上很紧张的，就靠着那个头啊，靠着那个车厢坐呢，正在那里，这个靠在那里的时候呢，忽然之间里面来一个声音呐、啊，很清楚的声音呐、啊，那我知道是主讲话。主说今天你不要讲这个，你讲那个啊！我本来坐那里眼睛闭着的，忽然间这个惊醒了，我眼睛张开了，我说主啊，不讲那个，讲这个，我说这个我是一点都没准备的，你给了我这么个题目，我怎么能讲呢？我说我这个题目已经准备了4个多月啊，那么这个什么经文什么这前后顺序什么连故事比喻什么都准备好的，我讲这个才有把握啊，我讲这个你今天给我突然来一个题目，我怎么讲呢？啊，我说主啊，不行，我要讲这个啊。我结果在火车上跟主有争执了，别人主说不，你要讲这个不要讲那个，我说主不，我要讲这个不讲那个，哈、啊，就是在这灵里面挣扎你知道吧，挣扎最后呢到一个地步呢，主说好，你要去讲那个吗？那么你去，我不去。我说主啊，我去你不去了，你不去那我做什么呢？那么说主说好，如果你要去的话，你要我跟你一起去的话，你讲这个不要讲那个。哎呀，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这是主给我一个训练啊。那一天对我实在是很为难，我几乎都要冒汗。我后来在说明我知道不顺服不行，我说主啊好吧，死就死吧，我就顺服你讲这个。你知道从那个时候开始起啊，那差不多半个多钟头的路程呢、啊，我坐在火车上是如坐针毡呢、啊，坐立不安呢、啊。这个题目我怎么想也没有内容，也不知道从圣经从哪里、来起，对不对？哎呀，我说主啊，你这个我这是要糟糕了啊！然后不过我算好，我说主，我出丑就出丑吧，啊，反正是你叫我这么做的，对不对？那我就顺着你意思去。好了，火车到那里去，我心里面蹦蹦跳，紧张的不得了，你知道，因为这个完全没有准备的。哇，一到火车站，弟兄姊妹来欢迎我了。哎呀，孙弟兄来，哎呀，好啊，来跟我握手啊，我都不知道跟谁握手，反正这样。然后呢，那弄了车子拉到会所去了。到了会所里面，我人痴痴呆呆的，这个简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啊。 然后到了那里之后，大家就前面开始唱诗歌喽。这个哇，来的人不少啊，那个那个聚会一两百人呢、啊，这底下又开始唱诗歌了。我简直是惊慌的不得了，我想主啊，我怎么办？我在那一路上还在跟主求情，主啊，我好不好再回头讲这个呢？就说不，你就讲这个，那主不改变啊。等到唱完诗歌的时候，哦，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孙弟兄的这个传福音，就请他上来。哎呀，我那个脚像千斤重担一样的，我就上去了。弟兄姊妹，那真是很奇妙的，你知道吧？我那个那时候真是心里面忧愁的不得了，不知道怎么办了。哪里晓得，当我一站在台上的时候呢，忽然之间这个里面好像就开了，我就照着主所给我的题目就开始讲。结果你知道吗，那个一讲啊，就真是应验这个约翰福音第七章的话了，从他腹中要流出什么活水的江河。哇，我就在那讲啊讲，越讲越释放啊。我一面讲一面自己吸气，哎呦，这个话从哪里来的，哎呦，这个感觉从哪里来的，哎呦，那个出去的话就像流水一样，真的一直涌流啊。我就从头到尾一气哈成，就这么一边倒下来，下面很多人受感动了。啊，弟兄姊妹们，那一天聚会完了之后呢，当然我自己很欢喜，对不对？哎呀，另外一个教会里面非常惊异的说，哎，原来我里面还有点恩赐的嘞，这个你完全不晓得的了，对不对？那是因为你主把你摆在那个环境里面是怎么样，它就显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到底里面有多少功用，到底我们有多少的恩赐，你不知道的。所以今天呢，你要学习怎么样顺服主啊。如果主今天给你了一点恩赐显明的话，你不要轻忽他，你不要对我有这一点小小的恩赐。你这一点小小的恩赐，你如果被主用的话呢，肯定会产生什么重大的影响，没有人知道的。Even Roberts 弟兄也是这样，那么一个矿工的儿子，实在没受过什么多高层的教育的人啊，在主面前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呢，主就使用他那一点点小小的恩赐，结果呢，在1904年带进整个威尔士的大复兴。所以弟兄姊妹们，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轻看从主所领受的恩赐啊。但另外一面来讲，主今天如果用你的时候呢，你要相信主在主的手中。所以我这些年我里面常常在主面前啊，充满了我里面对主的感激。为什么呢？因为我做了很多事情都是超越我个人自以为有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们，神是赐恩赐的神啊。今天在侍奉上面来讲，没有恩赐是很难服侍的了，对不对？但是恩赐从哪里来呢？不是从你人的这个训练出来，那是神给的啊。所以我不止一次有这样的经历啊，主好多次给我写明出来，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那么当初呢，保罗他们借这些众长老按手给这个提摩太的恩赐，你看那个都说预言的这个恩赐，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提摩太呢有点轻忽这个恩赐，所以保罗特别提醒他，你不要轻忽所给你的恩赐啊，你不要因为这个恩赐小呢，你就不在乎。所以有时候可能因为那个提摩太跟着保罗嘛，所以就想说，哎呀，你看保罗恩赐这么大，我这个恩赐跟保罗一比，那个根本就算不得什么，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可能提摩太有一点这个自己轻视自己了，是吧？自卑感很重啊，我觉得自己算不得，所以保罗特别提醒他不要轻忽这个恩赐啊。他说怎么样呢，你在这里哈，这个要殷勤啊，这个要殷勤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要让这件事情在里面成为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啊，所以他在这里告诉你要殷勤去做啊。那么今天的主如果给了我们一点功用的时候呢，怎么样？你要去用它啊。恩赐很奇妙，越用越有的，越用越丰富的啊。你不用它的话呢，它就停留在那个地方。所以在教会里面，所有的弟兄姊妹们都应当尽当尽的功用啊，并且然后怎么呢？不仅要殷勤，并且要专心啊！专心的意思就是不要看别人啊，你不要去比较，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都一比啊，就要不然是把别人比下去了，要不然是把自己比下去了，是不是这样呢？啊， 那你所以应该教会里面有些弟兄姊妹常常有这么鼓励他，我说你开口祷告，他说哎呦我不敢祷告，你看那个弟兄祷告，那个一祷告像写诗篇一样，那个出口成章，对不对？我这个祷告算什么呢？弟兄姊妹们，你不需要去比啊，对不对？你只要专心在主的跟前啊，主感动你什么你就说什么。所以我们看见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啊，有一些弟兄姊妹们呢，他们呢也许出来的话语没有什么，但是简单的几句话呢，我大家心里面都感觉很得饱足，很得供应，对不对？哎，所以今天呢就专心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去看别人，不需要去跟别人比较。所以侍奉上也是这样的啊。你知道我有时候在服事上面，因为我这个人自觉感很重，所以最怕的什么？有的夏令会啦，或者什么特会呢，又跟别的同工们一起摆在一起，两个人一起服侍，哎呀，那这个压力大的不得了啊！因为呢，那个弟兄们都比我有恩赐，对不对？跟这个有恩赐人在一起配搭，你知道那个多紧张啊！多紧张！我们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跟一个年长弟兄两个人出一起出去，那个年长弟兄想着栽培他，所以带着他，叫他跟他两个人一起来去开会了。结果呢，那个弟兄告诉我说，他跟他一起去那几天，他在病倒了，病倒了。为什么呢？又跟着这么大的一个恩赐的弟兄在一起服侍啊，他那个紧张的到那里也不能吃也不能睡啊，结果病倒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有很多时候其实呢，我们不需要比较的，对不对？你做你的就好了。但是人很难不受这个东西的影响。对不对？所以呢，这个需要在主面前有操练。所以这些年呢，有的时候我在主面前有操练啊。过去呢，有时候有年长的弟兄坐在底下，哎呀，我这台上讲道这个心里的蹦蹦跳，该讲的都讲不出来，给你讲。那么到以后我就知道了，其实呢，你不需要去比较的，你照你的负担讲就。虽然是这样，但是弟兄姊妹还是经过一个操练的过程。对不对？要专心啊！就在恩赐的运上，你要专心。主托付你什么，你就做什么。要尽全力啊，尽你这个全力，要使众人怎么样看出你的赏进来啊！所以在恩赐的操练上面来讲的话呢，哎，他会有一个进步的一个情况。然后最后一个点，他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在这些事情上恒心，这样你这样行，你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因为什么？这句话非常重要啊！就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啊！因为今天呢，我们晓得很多时候我们会教训别人，对不对？你教训了别人之后，你自己也做不到啊！这个啊！你讲讲说你要有信心，结果你自己根本没信心啊！那这个呀，你救不了自己，也不能救别人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哈要。真正的学习在主面前言行能够一致，但有的时候呢，我们讲属灵的原则的时候，因为这是讲到基督的原则，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有一个很谦卑的一个灵在主的跟前，我们讲这是主，不是我们，对不对？今天呢，我们看见的教会里面有些侍奉主的人呢，他讲圣洁讲公义，他就好像他自己很圣洁很公义啊，弟兄姊妹们，这给人造成错误的印象，这个是很可怕的东西啊。所以在教会里面呢，不要光做一个会教训别人的人。当你要教训别人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自己能不能做到啊。或者说你为着要鼓励别人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那个话语你要很谦卑的啊，哎，因为你知道这不是你自己能做得到。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教训跟我们自己这个人的光景要很重要，是一个有很重要的关系。所以我有时候觉得有侍奉主的人，有些弟兄姊妹实在是好榜样啊，我们能感觉到他所说的就是他所做的啊，这个最叫人的能够得帮助。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从提摩太前书第四章里面可以看见啊，今天神把我们这些人救赎回来，神要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的手中能成为有用的人。那么我们如何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呢？啊，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们，神给我们训练的方法是怎样的啊！感谢主，如果我们能把这章圣经好好的读一读的话呢，那么就知道今天在主的跟前，你怎样能按照主的带领，能在主的手中呢，能够被主来使用啊！所以保罗呢，让提摩太呢要持守，即使在教会里面啊， 要训练一个人成为神手中有用的人，你要持守什么？持守神所用的方法，不是用人的方法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啊，今天这个主把我们每一个人这个召回来了，主都把一份的功用摆在我们身上。今天又显不出来啊，你知道到启示录最末了都告诉我们说，将来进入永世的时候，他的仆人都要服侍他，那就是各个人都成为有用的人啊，就是那门啊。所以但愿今天主还没回来的地上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就能够被主所用。被主用来做什么呢？就是为了建立教会。教会中呢，如果更多由神所培养出来的这些用人的话呢，这个教会的建立的光景定会是正常的，这个教会的光景建立起来定会是健全，这样呢就能使耶稣基督的见证从教会里面能够被显明出来。 好，我们请低头带着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从前是一个堕落的罪人，主啊，也许在世界上看起来我们还有一点点的用处，但是我们知道在属灵的世上我们是完全没有用处的。但是你没有丢弃我们，我们像火中所抽出来的一根柴一样，很多宝贵的年日都已经被消耗完了，但是主你仍旧珍惜我们，连续我们，你仍旧把我们摆在自己的手中。主啊，你要来训练我们，主啊，你来教导我们，你要叫我们在你的手中仍旧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全能的主，所以你可以在我们这些无能的人身上做你自己荣耀的工作。因为每个弟兄姊妹都有一个心愿，愿意在你的手中成为你的用人。主啊，今天在地上我们知道你是多么渴望能得着人来给你自己使用。主啊，我们要对你说，我们在这里，主啊，求你来得着我们，主啊，也愿意按照你自己的心意在我们身上来制作。主啊，但愿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发挥当有的功用，好叫你的家能够得着美好的建立。主，我们谢谢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我们再次从深处把敬拜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